大家早，很高兴神赐给我恩典，给我机会来今天跟大家见面。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已经跟大家一起分享一段主的话。现在再一次，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看主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给我们的话语和使命是什么。刚才我们唱这个去发光，我觉得大家唱得很好。主耶稣是真光，其实我们不能发光，因为主是光，主的光照耀在世界里面，主拯救了我们，我们生活，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反射他的光出去。所以有一次我跟一个教会说，他们也唱这个歌，我说我以后我这个词应该改一改，他说怎么改反呢？我应该以后去唱去反光，去反光，因为我们是反射主耶稣的光，我们自己没有光，主耶稣发光照亮我们，我们生命变化，我们反射主的光出去，我们去反光，求主恩待我们大家都做一个反光镜，把主的光反射给全世界。好，这个今天早晨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稍微分享了一点神赐给大使命中心的一些个侍奉。在这一堂我觉得很重要，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做神的儿女，活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我们要去发光，或者说我们去反射主的光，我们怎么能够反射？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活在加州的人，美国加州，尤其是我们今天活在三藩市附近的人，那你说的反光，你说的为主发光，这就是最需要为主发光，最需要主光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不管是华人基督徒还是西方基督徒、美国基督徒，我们今天到底身上有没有发出来或者反映出来主的光？我们的教会今天有没有在社会里面，在这个民族中间，在这个时代反射出主的光来？我们每个礼拜天做礼拜，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一起敬拜赞美主祷告，非常好，我们心里面也得到一些鼓励和安慰。但是这一个教会，一群属主的人，我们今天到底在这个环境社会里面为主反射出来多少光？这是今天每一个教会要思想的。我们今天靠主的恩典，在这个短短的时候里面，我要讲到我们做今天的基督徒的五方面重要的事情。我称这个题目为五项的坚持，五项不能够改变的，不能讨价还价的，用英文的来说，那就是 five non-negotiables beyond negotiation， 不能讨价还价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 在1948年立国了，后来经过战争又把耶路撒冷城拿回来了。很多阿拉伯国家对他们说，我们来谈一谈怎么样把耶路撒冷再还给我们。以色列的外长跟他们说，这个问题是 non-negotiable， 不能谈的，没有交涉的余地。不错，神给我们很多的选择，神给我们生命里面很多地方可以选择，由我们自己选的。我今天早上来这里，可以穿一套黑的西装，可以穿一套灰的 brown 的，我可以打个红领带，打个蓝领带。我们今天大家中午吃什么，或者我们用什么样的汽车。神给我们很多的选择，但是弟兄姊妹请记住，有些地方是我们不能选的，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定。任何基督徒或者教会若是不注意这些方面，我们就是违背神的旨意，亏欠神。我这个题目也最近也常常向西方的教会来讲，五项的坚持不能改变。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神给我们基督徒和教会很多的方面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时间把他们都说出来，我们只选出来五点。第一点，神要求我们圣洁 Holiness Non-negotiable， 不能讨价还价的。你说神啊，我圣洁一点好不好，我圣洁这么多好不好，不能商量，不能讨价还价。我们看一处圣经，请我们大家翻到利未记11章，利未记11章，找到之后我们大家一起念它第44节。利未记11章44节，我们大家找到一起念哈。利未记11章44节，请。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污秽自己。神给我们一个大的要求，是要求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那这一点尤其是对于今天的社会，今天的时代更为重要。圣洁的意思，在新约时代的意思我们很容易了解，它是直接关乎这个道德伦理和我们在神面前生活的情形。在旧约的时代，这圣洁还多一个重点，这个重点是什么？是分别。当然这个意思在新约时代也有，但在旧约时代更加重。这个人生或者是一个东西专专是为神的，别人不可以用的，这个东西是圣的。我没时间每一处的圣经去看， 大家以后可以自己去看利未记、民数记里面说了很多次，在圣殿或者说是这个牧会里面的很多的器具、香炉是圣的。有时候我们在新约时代的人就不太了解，这个一个香炉它是一个东西，它怎么是圣？一个盆、一个罐子在圣殿里面所用的，它是圣的。怎么讲？因为那个香炉、那个器皿是专专为神而用，别人不能用，也不能为第二个目的而用。所以我们才能说分别为圣，不但是我们生活要圣洁，而且是专专为神。分别为圣，但是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们还要想到两方面。我们教会在普通的讲的时候常常是讲的一方面是消极这一方面。什么叫消极这一方面？就圣洁是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不要犯这个罪，不要犯这个罪，那你就圣洁。不错，我们不犯这些罪是圣洁，但这只是消极这一方面的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Separation from sins。但是还有积极一方面的，就是圣洁或者说分别为主，为主。分别离世是一件事情，分别为主是积极的。永泽就怎么讲？分别为主和分别离世有什么分别？分别离世是好的，我们不沾染世俗，不犯这些罪，这是很好的。但这只是消极这一方面的，君子保身，保守我自己不犯罪。但是另外还有积极方面的，我们不错，我们分别离世，但是我们有没有分别为主？那个罐子、那个香炉在圣殿里面不但是摆在那里不被沾染、不被别的用处，但那个香炉、那个罐子有没有为神用？一个基督徒只是保守自己口不犯罪、身体不犯罪、思想不犯罪，那是好的，但这只是消极这一方面。积极这一方面，我们这个人不犯罪是很好，但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为主用？我们有没有分别归主？这是我觉得今天教会常常缺乏讲的一方面。不犯罪只是一部分的事情，但是积极一方面，我们这个人有没有为主而活？这个香炉、这个罐子在圣殿里面没有被沾染世俗是很好的，但这个器具有没有为主用？今天讲到圣洁的这方面的事情，我相信一般的教会，我是说西方的教会讲的不多，因为很多的教会不敢讲，因为这个社会是走向偏邪。请问在三藩市的教会有几个敢讲同性恋是不对的？有几个牧师传道人在三藩市敢站出来说同性恋是罪？ 是今天教会的悲剧。我们不敢真正按着神的话去讲道，因此这个世代里面是黑暗的，这个世代里面没有神的话。那求主恩待，圣洁之道是基本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是我们教会坚持要讲的，也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教会不讲，谁去讲？基督徒不讲，谁去讲？你指着等到三藩市的市长去讲吗？这神给教会的第一个要求，不能改变的真道，神要求我们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属于他的。我们也要圣洁，当然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的本事，没有办法做得到。我们只要求他恩待我们，带领我们，他是圣灵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圣洁这一方面、消极方面、积极方面两方面靠主的恩典努力，特别要向今天这个时代去传扬。这是第一个第一项，我就是非常简单来讲。第二，神要求我们，神要求世人悔改，悔改，悔改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悔改是不能改变的。我们看一处圣经，请我们看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大家一起念一节二节马太三章一节二节一起念，请。那时有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的中心点，是悔改。再看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七节请大家一起念四章十七节，请。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们看施洗约翰和我们的主耶稣，他们所传的道的中心的思想是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悔改这个信息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是一般的世人应该悔改，一般的世人应该悔改，不然的话就灭亡，不然的话就没有永生。他们要悔改信主，社会要悔改，社会不悔改信主，没有希望，没有盼望。不要说一般的其他国家的社会，甚至于美国的社会， 这个所谓基督教国家，这个国家是两三百年以前是从欧洲的移民清教徒基督徒所建立的。最初的清教徒来到了，坐那五月花那个小船、木船、帆船，过了大西洋，到了美国的东北角 Plymouth, Massachusetts, 到了麻省那里、麻州那里，一上岸，他们就先跪在沙滩上祷告，感谢神。这个国家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个国家的总统要手按在圣经上来宣誓做总统。这个国家在他国会的大厦的里面，会厅里面，一个大的牌子，在每一张美金的钞票上面都写上 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神。这样一个国家现在越来越远离神，不要神，甚至于圣经基督教被歧视，法院的门口不准放十条诫命，从1960年代教会公立学校里面不准祷告，不准读经。我们都知道美国学校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可以，几乎喝酒、吸毒、邪教，男女生住在一起，什么都可以。不要祷告，不准祷告，不准读圣经，不准有查经班。美国的社会需要悔改，美国的国家若是不悔改，再过几十年，这个国家就有极大极大的危险。我们做教会的，我们华人基督徒，我们来到美国，你我都是从远东来到美国，有少数极少数在这里生长的，我们来到这里得到不少的好处，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对美国有什么责任？我们应该回报什么？我们基督徒讲究感恩回报，我们对美国能够做些什么？有人跟我说，王牧师，美国什么都有，我们给美国什么呢？我说不错，美国是什么都有，现在就是没有主，没有神，不要圣经。我们在美国的中国基督徒，中国的教会至少可以为美国祷告，求主把悔改的心赐给美国的社会。我们应该尽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的责任和本分。我不太愿意把自己做例子来说，但是有时候比较方便一点。我从1970年代我来到美国40多快50年了，我从1970年代每一年有的时候会断开的，但多半每一年给美国政府的领袖们写一封信，按照圣经的观点告诉他们美国的情况。我们都知道70年代有水门事件 Watergate, 尼克森总统下台，福特总统上台，我就写信给福特总统， 我说现在美国的民意很低沉，水门事件刚过去，我现在我请求你，用你总统的权柄，定一个全美国的、全国的悔改祷告日。那有人跟我说，王牧师，你写这些信出去，他们看吗？不是每个人都看，但有的看。我收到很多回信，我那一封信发出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没有回音，到第六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白宫的信，是他的秘书写的，说总统要我写信给你，非常谢谢你的建议，他接受了。在1975年，他真是定了一天，美国全国祷告日，他把悔改两个字去掉。他没有说美国全国悔改祷告日，他是全国祷告日。去年九月给布什总统的信，发了1200封信，总统、副总统、白宫幕僚、最高法院的各大大法官、国会的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50个州的州长、50个最大都市的市长，还有媒体的、教育的领袖们，1200封信。去年9月这封信要紧的是什么？是说到美国现在同性恋的危机。那这些事情，同性恋这种事情是我们教会里很少谈的，很不愿意谈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在活在一个同性恋的社会里面，我们做基督徒的不能够掩耳闭目，不听不闻。我们不能过一个鸵鸟的生活，鸵鸟一遇见危险就把脑袋放在沙土里面不看，就认为危险不存在。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世界需要悔改，今天的世界的人需要施洗约翰这样的人。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对那些个法利赛人怎么说话。神今天把教会放在世界里面，教会就是施洗的约翰的地位。施洗的约翰为主第一次来临准备道路，教会为主第二次来临准备道路。教会要胆大一点，要冲出我们的墙壁去。我们不是只在教会四个墙壁里面每个礼拜敬拜、唱诗、赞美、祷告，那是好的，但是在我们墙壁之外的人群是我们的责任。第一，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需要悔改；第二，教会本身需要悔改。这个题目也讲起来太多了，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我只能够轻描淡写讲几句。教会应该悔改。第一，今天很多的教会在信仰方面要悔改，很多教会信仰已经走偏了。新派的信仰不必我说，大家都晓得了。今天中国大陆有的教会不再相信因信称义， 他用因爱称义来代替因信称义。今天需要另外一个马丁路德出来，信仰方面要悔改，教会今天很多的教会应该在道德方面也要悔改。社会里有什么？教会里面也有。第三，教会要在对主忠心方面悔改，很多的教会不是真的对主忠心。第四，教会在贪爱世界方面要悔改。悔改 Repentance is non-negotiable， 是不能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只能够非常简单的来说，我们刚才说了，第一，神的要求圣洁，不能讨价还价；第二，神的要求悔改，世界和社会要悔改，教会也要悔改；第三，第三项不能够缺少的，不能够不做的，是祷告。我想关于祷告，大家听的这一方面的道理听的很多了，听的太多了。但是我们的祷告的生活，个人祷告的生活，教会祷告的生活到底怎么样呢？祷告的经文我们也不能有时间读的太多，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我要大家看的一处圣经，请我们翻到旧约小先知书约珥书，在何西阿的后面，约珥书在何西阿书的后面，阿摩斯的前面，第二章。约珥书，先知约珥书第二章，我们大家一起念第十二节哈。约珥书二章十二节，十二节十三节两节，请。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哇，这一节圣经好厉害，对于他的教会啊，对于这个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和祭司们，和对于今天的教会，真是一针见血。十二节说，你们要哭泣，要禁食，要悲哀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可以容易了解。十三节，这里神说，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啊，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一下。在以色列人这个风俗习惯里面，撕裂衣服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啊？是非常的愤怒，是非常的悲哀，是一个天大不了的事情，大的灾祸，大的大逆不道的事情发生了， 哎呀，他们就撕裂衣服啊，头上蒙灰，坐在地下。这是一个天大的不了的事，不得了的事情。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谁看见最近这个电影哈，《The Passion》啊，我跟我的跟王师母还有同工们，我都请他们去看，呀，你没看的话，我就提议你们去看，呀，那你说王牧师，你怎么提议我们看电影啊？呀，这个电影要看，呀，这个电影要看。在这个电影里面，谁看了？我看看，有几个人看过 ？Passion， 啊，有几个人看过了 ？OK， 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大祭司在里面撕裂他的衣服？当他们审判主耶稣的时候，撕裂衣服，撕裂衣服就是非常大的事情。但神这里说什么？说你们不要撕裂衣服，撕裂衣服这些都是外表的，可以做出来的。你们要撕裂心肠，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祷告唱诗，这一切做出来的，外表的。神这里教导我们怎样祷告，撕裂心肠，从里面真正的痛切悔改，真正的从里面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可怜我这个明知故犯的罪人。我们基督徒常常是明知故犯的，谁都是一样，牧师传道人不例外。哦，你说怎么可以明知故犯呢？谁没有明知故犯？我们大家要学习主所教导我们祷告的方式，不要撕裂衣服，而要撕裂心肠祷告。今天下午2点钟，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在三藩市第7街那法院的门口，他们召集一个祷告会。Right before the appellate court， 上诉法院，那个法院的门口，就是今天下午2点钟，所以我散会马上就要赶去，我和师母和我的同工们都要赶去。这个祷告会就是加强加重为美国的法院祷告。今天美国的法官，包括大法官，多半不是信主的，他们所定的法律影响全国人。60年代那几个大法官一签字，他们签的字，那几位老人家签了字之后，全国的公立学校不能再祷告，不能再读经，这个影响力是多么大。大家都知道，每天都看电视，上个礼拜三藩市啊，这个州长要他们改变，不要再发同性恋的结婚证书，法官不肯，法官不要这样做，因为法官不是基督徒，他们是不是名义上基督徒我不晓得，但他们不愿意遵照圣经的话去行。 我们基督徒不能总是躲在教会的墙壁里面，而把这个社会让给魔鬼去做去管。我们要撕裂心肠，我们的祷告不只是外表的，外表再撕裂多少衣服没有用。The fourth non-negotiable of our Christian character is love, 爱心。爱心，爱是不能选，没有选择余地的。爱是不能讨价还价的，爱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十七章。这有几点呢？我们先看第十七章第十九节，这里主耶稣说，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这是我们讲过的。然后再看二十二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再看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各而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们再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好，请我们一起念，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把这两处合在一起哈，这个约翰一书这一处，还有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主耶稣就讲了两个重点，一个是爱，我们要有爱，这是不能够讨价还价的，这是一定要有的。有了爱之后，约翰福音十七章就说什么？我们在主里面合而为一。我们想在主里面合一、合作、合一，若是不相爱的话，就不可能。若是教会在主里面真的要合一的话，我不是说组织的合一，也不是说名义的合一，但是说心里面的合一、灵里的合一、灵里的相爱、彼此弟兄的相爱，这种的关系是神向我们的要求。因为神就是爱，神就是爱。哎呀，讲爱讲的不少了，讲爱讲的很多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等等等等，讲爱讲了多少，但这爱实在是不容易，实在是不容易。最近我讲到一个，就读到一个人的故事，他到非洲去做宣教士，做宣教士我们知道的很多，他到了一个国家是最穷苦的国家，我们也看见过不少，但是他到那个穷苦的国家去服侍麻风病人，一服侍就是17年，默默无闻的在那个麻风病院服侍那个麻风病人。他是从一个有钱家出来的， 什么享受都有过。他这种的爱心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对我来说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挑战。那对这样的爱人的，对这样的人的爱，我们只有觉得很惭愧。主啊主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种的爱，去服侍一群与我素昧生平完全不认识的，种族也不同的，而且是最贫穷，最用普通的话来说不干净的。在那里服侍他们17年，最后老了不能动了，不能再做什么呢，才勉强同意人把他送回国去。爱，那他这个爱从哪里来呢？从主来的。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了，我们是反光，我们反射主的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把它发挥出来。主改变我们的人性，主改变我们的个性。若是我们有这种爱，彼此有这种爱的话，合一合作是没有问题的。最后啊，第一点是圣洁，第二点是悔改，第三点是祷告，第四点爱，现在最后第五点，神给教会给我们各基督徒的责任的要求，第五个不能讨价还价的要求是什么？就是宣教。换句话说，用我们普通的话来说，就是普世传福音。省一点时间，马可福音16章，主耶稣说，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大使命，让他去传福音。马太福音28章，那里主说什么？叫他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又进了一步，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就要建立教会。我所教导你们的都要吩咐他们遵守，这是教导培训。看到没有，我们的教会的责任不但是传福音，传福音是需要的，当然传福音之后，他们信了主之后，要把他们组织成为教会，要给他们施洗，而且要教导他们做门徒。这就是大使命，这就是宣教。我们感谢主，有很多的华人教会在宣教方面非常的努力，效法西方的教会。在宣教方面，西方的教会要比我们早200多年，差不多300年，这是事实。他们从17世纪就开始了，加拿大这个民众教会，他们的拆船的预算，每年的拆船预算超过他们全教会的预算2倍，他们全教预算是这么多，他们的宣教预算是这么多。当然不是每个教会都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模仿，要效法他们。我们教会，我不晓得我们教会的宣教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我愿意看见我们教会的宣教的工作加倍再加倍。你们要多读马可福音16章、马太福音28章、路加福音24章、使徒行传1章8节、马太福音24章14节，这是个大使命的经句，就把它背下来。做我们教会的鼓励，凡事我发觉哈，我侍奉主 40多年。对不起啊，50年了。神给我看见一件事，不管是东方教会、西方的教会，我就看见一个原则。我就看什么呢？我看凡是注重普世传福音、普世宣道的教会，那个教会一定兴旺。不但是人数、财务各方面兴旺，而且灵性也兴旺。因为那个教会是活水的江河，神的恩典流到教会里面，通过教会流给万民，这个就是宣教。教会就是流通的管子，教会是活水的江河，宣教的教会就是活水的江河。但同时我也看过一些个教会啊，这个神给教会一切的恩典都用在本教会之内，力全不外溢，是吧？啊，都是为自己而用，不肯给出去，不肯送出去，啊，都是为了自己。那请问大家，这样的教会是不是活水的江河？是不是啊？啊，很多人在摇头。不是，是什么？啊，死海。对了，是死海。我想很多人弟兄说去过圣地，要到死海的人都看见过。我请问大家，去过死海的人都知道死海那里有没有人钓鱼啊？有没有？有没有人钓鱼啊？死海里面有没有人撒网打鱼啊？有没有？没有。为什么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呢，因为没有鱼。死海里没有鱼啊，连水草都没有，没有生命。因为水只是进来不出去，那个水就死了。教会也是一样，神的恩典给我们很多，人力物力给我们很多，我们都是为自己而用，不肯送出去拆出去，教会内部慢慢就发生问题，而且问题越来越多。有些要教会的弟兄组有时候来跟我谈，我说王牧师，我们教会里有这些问题啊，这怎么办呢？我说我先不回答他怎么办，我就先问他，你们教会宣教工作怎么样？哎，我们教会宣教好像很少很少。我说对了呀，你们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不肯送出去拆出去，不肯对外，就一都在这个教会四个墙壁里面，当然发生问题，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晓不晓得，我这句话不愿意讲。有人经过调查，我们北美包括美国加拿大的华人宣教华人教会有一半以上是因为分裂而产生的。不是教会增长那种分裂啊，不是职堂那个分裂，是吵架分裂。一半以上。若是教会只是在一群的四个墙壁之内一天到晚在那里的话，一定发生问题。若是我们拆穿，我们普世宣教，我们没有别的思想时间精力去吵架，我们对外都顾不来的，对外工作都做不完的，多少的事情可以做，多少的地方需要宣教士，多少地方就在本区就可以去传福音。很多的教会里面的问题自然而然的解决。哎，不能再讲下去了，再讲的时间太久了。我们看，我最后给你们看一个最近的，我在主日学讲了一下啊，主日学没有在，我要你们知道一下。神的心意是万族万民万邦。我们从上面开始是耶路撒冷，那初期的宣教士保罗、巴拿巴、希拉 啊，这些个人亚波罗，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把福音就传到欧洲。我早晨说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耶稣基督的灵不准他们这样先到亚洲，就给他们了马其顿的意象，他们就来到了菲律比、雅典、希腊、欧洲。然后福音在欧洲停了1000多年，一直到主后17世纪，欧洲的教会向外做海外宣教，好像这个克里威廉、金振多这些个人，那就把福音从欧洲传到美洲和其他的地方。然后18、19世纪美洲的教会又在拆船，把福音传得更广更远，他们就把福音也传到亚洲很多地方。那现在把福音从亚洲传回耶路撒冷这一段是未完之功，但这一段也是最艰辛最不容易的。你看看从亚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所经过的这些地方，日本、中国、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洲5国、波斯湾、沙地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北非、约旦。弟兄姊妹，你听见这些名字你心里面发愁不发愁啊？我是发愁的啊。这些个国家要把福音传去，这个要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根本就做不到。但是这是最后一棒，要把福音完成，环绕地球传遍。所以神在中国兴起了一个所谓归回耶路撒冷运动啊，在1940年代神在中国几个传道人心里面做这个工作，他们受这个差遣，他们就从中国的河南、山东等等地方去到了新疆。但是1949年之后他们不能再往西走了，不能出国了，他们 就留在新疆一直到现在。我去年9月还去了新疆，看了他们中间几位，他们的那个老人家那个意向那个负担还在那里，我真是佩服他们。这个就是神所兴起的这个叫做传回耶路撒冷运动，从中国的新疆，从中国一直传经过那些个国家，然后传回到以色列，完成这个福音之环。这个工作感谢主，最近这10来年神又重新把它挑旺起来了。所以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家庭教会有这个负担，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也开始有这个负担，西方的教会现在也都了解这个事情了，不是说都了解，很多都了解，有2本书出来专门讲传回耶路撒冷运动。所以从这里亚洲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亚洲的教会、亚洲的信徒有个很大的责任。那么在亚洲哪一个民族的人口最多啊？基督徒最多，哪一个民族啊？啊？哎呀，我们呢，在下啊，呵呵，我们是人口最多、基督徒最多的。大陆现在有8000多万基督徒，还不算海外，所以我们的责任最大。这个于恩杰弟兄，我们也要请他。在这个运动里面也要帮忙，我们愿意看见我们本教会也能够投入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细则还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运动已经开始了，感谢主的恩典。所以我们求主在宣教方面开始大大使用我们华人的教会，是我们的时候了。 It is our turn，应该我们了。白种人、西方人跑过了，他们跑了200多年了，现在该我们跑了。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跟他们合作愿主使用这提醒我们这5点， 努力去做。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五点呢？啊？要我来问一下哈，我要问一下。若是不记得的话，我就从头再讲一遍。那么你们就怕了，就一定要再硬记得了哈。这五点，第一点是什么？圣洁。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第五点。感谢主，感谢主，我这次没有白来，啊，谢谢谢谢你们的邀请，也请愿主恩待你们的教会，啊，这在这五点上一直向前努力，同时在归回耶路撒冷运动上多出一点力量。我们祷告。谢谢主的大恩典，今天按照你的自己的带领，圣灵的感动，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有些个分享。我们求你继续引导前面的路程，恩待本教会，你的仆人们，你的使女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本教会在这个时代做你的光，做你的盐。听孩子的祷告，恭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